立志寻找最鏘的内容，用最鏘的话来告诉最鏘的你。姐妹鏘鏘鏘，嗨，大家好，我是 Megan，
我是 Amber， 洛哈。
你干嘛突然加速？欸，但是你知道很多人都说我在节目里的声音听起来比较慢，就讲话的声音，
可能是被我影响了吧？
我想有可能，
我朋友啦，有听的朋友都觉得我讲话速度变快一些了。
你说在节目里还是现实生活中？
节目里啊，哦，因为以前他们都可能是调两倍在听，才会是一个常人的速度。
哦，现在只要 1.5。
对，那你有感觉到我讲话有变快一些吗？
并没有，
并没有。
可能我要回去听我们以前旧频道的吧，
或是我觉得第一集就差很多了，我差点睡着。
真的吗？
我们讲那个超商的时候，我就听了大概5分钟之后，我就把它关起来了。
所以就说我们节目越来越丰富，因为以前40分钟那个 beat 比较慢啊，
这样子不大好欸。
我们节目越来越丰富欸，
因为我们讲非常多东西，然后大家还是欸听
30分钟就没了，
可惜。
好，但那觉得我们节目不够长，就放到2倍速，
你们就照着原本的步伐听，
然后听两遍啦。
现在生活太快了，
对，步调太快，
我们要休息一下。
欸，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那个老听友应该记得有一次啊，我们有邀请一只婚礼小鸡来到我们的节目。人资小鸡最近结婚了，
对，
然后呢我就去帮他当他的婚礼主持人。
是，
那大家应该也知道我不是第一次当主持人。
那你有没有把姐妹看看像 QR code 印在身上吗？
然后穿，是不是
穿啊？
像话吗？
你这样子好好一个曝光机会这样子错失。
我一定是在那边最后送客的时候说，就请各位宾客不要忘记跟我们新人合影，沾沾喜糖，就沾沾喜气，拿个喜糖吃，也要记得下载姐妹鏘鏘鏘
五星留言。
绝对没有，好不好？但是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一次我请那个婚礼主持小鸡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那时候那个主持小鸡一直跟我们说婚礼主持这件事情没有想象中来的容易。
啊，你是觉得简单？
没有没有，我没有觉得简单，因为我以前其实就主持过，然后上个礼拜是我第二次哦。但是我觉得第一次跟第二次我都碰到了一样的困难，就是呢双方主婚人都不肯坐下来，他们就在那边应酬啊 social 啊、就是已经就是新郎新娘都要进场了，就是硬是不坐下来，就整个场面一团混乱，
不想看新郎新娘，
他们就是没有在 care 啊，
在聊天啦。
对，但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是我第一场婚礼主持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很想要他们坐下，他们都不坐下。
你是不是大喊
sit down？ 我没有，我没有这样。然后那时候场地的那个主控人员他就给了我一个 tip， 他就说现在哦我会把灯关暗，他们就会坐下了。
OK，
因为你基本上灯关暗的时候
他就会一直跌倒，
他不可能乱走嘛。
他会跌倒，跌到椅子上。
对，你不可能灯光暗。哎，王太太你来了，哎呦感谢你来，
然后结果走近看，哦你吴太太啊。
对，就是你关灯大家就会知道说
有大事要发
生了，有大事要发生了，请你坐好，就这样子，对不对？就跟平常那个飞机上你关灯啊，睡觉嘴巴闭闭不要讲话了， OK 可以吗？
最高品质。
对，就是如果开灯哦，吃饭了，就是要送餐了，就大家都知道。
那该不会这次关灯之后人家以为要开趴？
我跟你说这次不一样，就这次呢人资小鸡他在哪里结婚呢？他在这个有点类似户外场地。
OK， 没有办法关灯，
无法关灯，无法关灯，
天空不作美。
对，天空不作美。而且他这个美式婚礼
OK，
美式婚礼哦，整个都哦，大家都非常活泼，然后很高兴，觉得这个艳阳高照这样子哦，大家很开心，蝴蝶旁边飞，哎呀，小朋友拿着球在那边踢来踢去，草地上
，OK，
哇，没有人愿意 sit down，
绝对失控，
没有人愿意。然后呢，我就开始讲一些。说各位宾客，再过5分钟我们的婚礼就要正式开始，那现在先请各位宾客先拿好你的酒水，回到我们的座位上，等待新郎跟新娘等一下来进场跟大家 say hello， 这样子没有人理我，
没有人理你，
没有人理我。
如果不坐下的话我就把椅子抽走咯。
完全没有人理我，尤其特别是这个新郎新娘他们的这个爸妈特别的张狂，
这你说还大声的在那边说哈你来咯，
对，因为他们是要招呼嘛
OK，
然后那个新郎的这个那个妈妈呢还在一直找说啊我那个主婚人的那个花呢要别在哪里，我的花不见了，我的花，
伯母冷静，
请你坐好，
没关系，就是花而已嘛，
我跟你讲完全不听，失控。然后这时候我算这个算 part time， 我是业余的嘛，
对，
我焦虑
开始哭，
我们不会，我就先求助，我旁边呢就有这两个婚礼 DJ，
关灯，你们关灯，
没有灯，没有灯，
没有灯，没有灯，
艳阳高照、
okay、
没有灯，太阳公公就是最好的祝福。我就问这个 DJ 说哎，请问哦，这种户外场他们都不坐下来，我们要怎么办？
对，
然后婚礼 DJ 又跟我说来来来来来，你现在哪边的稿子你的词最多，
嗯，
最无聊，你就开始念。
什么意思？
我说开始念、嗯、他说对，你就开始一直讲话，讲一些无意义的废话就是很无聊的很冗长的，他们就会坐下来
开始念唐诗三百首
他说台湾人就是这样，你现在就开始宣达什么厕所在哪里呀、啊？逃生出口在哪里呀、啊？等一下用餐怎么拿、啊、然后怎样，你就开始讲，你只要讲超过三分钟他们就会冷静下来。
为什么？你说因为有一个很吵的声音一直在旁边呢喃，大家就会没有心情聊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真的照做了、欸、那因为那天我说了嘛，我们是那个西式婚礼，所以我们其实是 buffet，
对，
那 buffet 里面还有个最无聊的东西，就是 buffet 不可能全部的人站起来拿餐，
对，
所以他最无聊的一个桥段就是我要念桌号，就是我要告诉大家你的取餐次序，就是例如说例如说第一桌到第十五桌先取餐，然后其次是第二桌到第几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左边放什么右边放什么，左边的餐点我们有这个冷盘沙拉跟这个鸡尾酒、嗯、右边的话则是我们的熟食，两边都不一样，请大家可以分开，就看哪边人流比较少你就可以去拿，这样子
讲完之后全部人都睡着了。
我开始讲就发觉大家真的冷静下来，
哎，好奇怪哦，
对，大家就真的冷静下来。后来就是真的冷静下来以后呢，就是事后我就跟 DJ 聊天，我就说哎、欸，为什么讲这么无聊事大家反而会静下来听，
嗯，
然后 DJ 就说他觉得台湾人有一种只要台上有人在讲话好像就是要听
啊，对对对，尊重台上讲话的人，
就是开招会的感觉，
对，
不管你讲什么我就是我没有在听，可是我会安静坐在那里，我没有真的在听可是我假装我有在听
为什么
开招会，
这是我们，对，是小时候养成的这个习惯，
就像升旗，我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就在那
里放空
放空，
然后不然睡着但还是不会动，
对对，我就想说
哎哎哎，我们这个身体机制怎么回事，
对，就是很奇妙，真的隔行如隔山，
我们是被控制的、啊、
对，我觉得很妙。
可是你如果在那边 grating 的时候大家就不会理你，
对，
哎，我觉得是因为你好像要讲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是因为太多了大家就会开始放空，
对，
但就是想说哦，台上人在讲重要的事我们要听，
对，
所以就有点像那个大飞机的时候，
没错没错，
那边讲讲超多但我们也不会做任何事情，
对，就是逃生出口我们都听了三百遍了嘛，
三百遍，然后
但是我们还是会坐在那里听，
一直发呆，然后一直看着空姐在那边吹，
对，然后你也没有在看、哦、可是你就会知道说现在不能动，我觉得很有趣耶、欸、然后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每一个主持人他的小秘诀，就是你当可能婚礼主持人尾牙主持人跟什么什么主持人会完完全全不一样，虽然我掌握了这小秘诀，但是呢如果未来有朋友想要在那个场地结婚我觉得可以，但是我不会当主持人。
为什么？
先说好。
为什么？
我觉得还是偏难，
你还是想要关灯
还是偏有心理的阴影，阴影面积巨大。
不是啊，你就要准备更多更无聊的稿子，
真的，还是我就讲笑话，
还是你就是开始播姐妹锵锵锵。
我真的觉得偏难啦，偏难。
播我们节目的话恐怕这个场子越来越热啦，
我觉得新郎跟新娘会不太开心。
哦，不开心是不是？
好啦，本周我们节目首度赶上一个时事啊，微赶上，
微微赶上，
有点微 delay， 通常我们都不聊时事，
对，
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如果熟知我们的听友都知道我们是不 on 档在上节目，
我以为是说太过自己的人生了。
哦，那是你的部分。
我的部分，
我今天才知道 Amber 完全不知道五亿高中生命案这件事情，
完全不知道。
哎、欸，真的很扯耶、欸，
我刚听完之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这根本就是电影情节，
对，这应该是近五年台湾最 玫瑰同龄人的一个事件，
我觉得十年都有可能。
对啊，然后竟然你完全不知道。
对，不过呢我知道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
那是什么呢？
咖啡店评论起底事件。我们先讲一下这是什么事件好了。
好的，
因为我觉得相信有听友一定是只知道五亿高中生命案事件，但不知道咖啡店评论起底事件。
对，
这个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女消费者呢，她给店家一星负评，然后店家不爽，然后就开始肉搜这个女消费者，然后进行报复。那我们先讲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个消费者要给店家一颗星，主要是因为卡在低消这个劳议题上面。
是，
然后呢店家的低消是200块，女消费者呢她点的东西是150块。
嗯哼，
那时候服务生就有提醒她说，哦你这样没到低消哦，然后所以这消费者就说，好那我多点一个棉花糖甜点60块，这样就是210嘛，就是 OK 了嘛。结果殊不知当天这个甜点她卖完了。
OK，
所以呢这个女消费者呢她就有点失望的离开，然后最后她就留这个 Google 的一星评论。
是，
她就说这个是我愿意符合低消的规则啊，可是因为你们自己的店就是没有准备啊，什么之类的。她说如果说你们当天店里是客满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也是会觉得 OK， 那就是因为确实你们生意蛮好的，可是当天你们明明整个店都是全空，然后也不是我不愿意消费，是这个
东西都卖完了。
对，然后呢其实我有看他的原 po， 就是他 原来的那个 post， 其实我觉得语气算是蛮温和的。
嗯，
结果呢咖啡店心生不满，开始肉搜这个诚信消费者的脸书 IG。
是，这是我看过最狂的肉搜方式，因为他肉搜完之后他也拿这位消费者的这个相片来拼凑，然后 po 现实动态。
对，可是我其实没有看到他被怎么，
他就是会去，例如说去他的这个，不知道是 Facebook 还是 Instagram 的他的那个人的账号里面嘛，然后去拿他的相片，然后就把他的相片就是 po 在他的限动里面，然后在旁边公审他这样子，
就是写一些跟他有关的评论，好像有一些样貌有关的。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到后来就是有点人身攻击，跟这个事件完全没有关系的，
好像还攻击这个消费者的妹妹还是朋友闺蜜之类的，就是攻击他一连串相关的人。
对，因为不知道是他们先吵架之后，这个消费者的朋友们就也有去店的 Google Map 可能评论，就说什么店家态度不好，然后他整个人就再压起来，然后他就是一连串哦，就是那个24小时里面大概 po 了30则的现实动态，
没错，
然后每一个都有这个消费者的相片，
就人身攻击这个消费者。
对，
但你知道他最夸张的事情是他把他自己咖啡店的这个脸书名称改成了这个消费者的名字。哎，这真的很狂哎。
他后来啊，有些网友就可能看不过去，反去肉搜咖啡店老板的个人的账号。
对，
然后他好像也把自己的账号名称改成这个女性消费者的名称。
但他后来就是因为他已经受不了舆论了，因为大家一面倒的觉得消费者没什么错嘛。
对，
因为其实大家也都看得到这个女性消费者的这个留言嘛，就其实是还蛮就是诚恳的，就是说一个事
实，没有太情绪化。
对，然后也没有一些谩骂，可是反过来店家对这个消费者就是完全的人身攻击嘛。
对，
然后呢所以就大家就是涌入，就是逼的这个咖啡店现在是停业状态啦。
对，他就是自己 po 了一个文，然后就说暂时歇业。
对，但是这件事情啊真的有吓到我耶。
其实我觉得现在哦，蛮多店家也都是非常有个性的。
对啊，
所以很常听到店家在吵架，就是这种事情好像我觉得不是那么罕见了，可是这么严重的跟这个情节这么夸张我第一次听到。
我其实是蛮少帮店家打一颗星的，因为我觉得我有的打负评的经验都会导致我自己更生气。
你说你正在打的时候就越打越生气？
不是，就他们回我有时候会让我觉得更生气。因为我其实有一家咖啡店我试图要去两次了，然后两次我都不得其门而入。
嗯，
第一次去的时候店家好像是回我说要干嘛，他回我说要干嘛通常都是问你们有定位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客满，都会讲对不对？
对，
然后他们说要干嘛，我说请问有位置吗，他说没有哦，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第一次讲。
okay。
然后呢我就想说可能是那个店员就是态度比较不好，然后我去第二次的时候我又进去，然后呢也是一样没有人理我。
对，
我走去问我说请问有位置吗，他就说没有啊。 这种态度、oh. 然后我就有怀疑，我那时候第一真的怀疑说，哎，这家咖啡店会不会不是这样消费，就它可能是一个会员制或者什么制、oh. 就是根本不是这样消费，我自己没有搞清楚状态，
先预约什么之类的。
对，然后我还特地上他的脸书看，就发觉没有，它就是一个 walk in 的咖啡店然后我就真的是不太高兴嗯，然后呢我就去留了就是 Google 的 review， 我给他两颗星。嗯，我没有给他一颗星的原因是因为我蛮同意说，如果我没有进去消费，我不应该给一颗，因为我不知道嘛。
对，
我今天只是光预约这件事情，我没有得到一个体验，
就不得其门而入。
对，所以我就给他两颗星。反正我是留说，感觉是会员制的，已经去了两次，店员都一副你是谁干嘛走进我家的态度，推门进去没有人会告诉你要怎么找位置，要问谁也没有人知道。他那时候是回应我说，进到一家店里面记得先跟店员打招呼哦，他是回我类似这样子的。然后我跟你讲，他分数这家店分数不低，可是只要低分的都是在讲他不带位，然后就是不帮，就是不告诉客人怎么讲同样的事情，结果他现在全部删掉。哎、欸，
他可能是有一个地雷区，你是不是一进去然后就是呆呆的站在那边，
呆呆的站在那边也不行吗？
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很想要你进去的时候先跟他问好，说你好你好不好意思
哦。但他的店柜台不是在最前面，在最里面。嗯，就是他是要走到一个段落才会有人。嗯，所以我就想说，有些店他不喜欢你直冲啊，因为有些人他会在门口等嘛，然后会有人出来嘛，你不好意思直接闯入嘛、啊、又有别的客人啊。嗯嗯嗯，但是其实无论怎么样做，我觉得只要我是安静的就还 OK 吧。哦，但他为什么会突然删掉他回应我的，我跟你讲一定是受到这个
怎样
起底事件的影响、
哦、你说他紧张了一下，
他紧张了，他回去忏悔啊，
回去忏悔是不是
很明显回去忏悔嘛。
那你可不可以再去一次？
我没办法、欸、
没办法，
他态度真的太差了。
然后进去，然后他如果又问你要干嘛，你就跟他说能干嘛
就干嘛，
我能干嘛我就干嘛
我就干嘛
那这是你唯一留过的一星评哦，二星评论哦。
对，我好像蛮少留三以下
就已经怒火攻心了。
我跟你讲，我本身不想要让店家回我让我更不爽之外，我其实从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在这次咖啡店起底事件之前，我就已经是怕被打的一个人
哈
你知道
谁会打你了？
如果我给 Uber 负评啊，我都不敢当下给，
你都等他怎样开过三个红绿灯你才给一星，车子好臭，门会被刮烂。
错错错，我都等隔天
太
因为我很怕一个状况是，我给他负评，马上车这样开过来然后揍我，
还是他直接倒车一直这样狂倒车，
我就不知道，我就很怕。或者说我怕他就是以后在我家楼下就堵我。
你很像那个电影里面的坏人的喽啰。
什么叫坏人的喽啰？
就是那种，
为什么听起来那么烂？
就很烂的啊，
什么叫很烂？
就是那种很胆小，但是又会出一口气，就嘿偷踢你一下，然后赶快跑走的那种。
可是我就觉得这很不公平，就明明我是消费者，我就已经不满意我的体验了，我还不敢给评论。我跟你讲，这到底什么世道啊？
因为搭 Uber 是你结束这样行程之后，他就会跳出来给你评论，对不对？那你隔天还可以再评论
吗？我就会回去找行程但是 Uber 它有个设计的缺陷是，你永远只能评你的最近那个行程。所以如果假设我今天晚上搭完，我要在明天我在早上去上班搭那趟之前赶快留哦，不然我就不能留了。
所以你下一趟行程开始之后就不能留。
对哦。然后我跟你讲，我会留 Uber 负评只有两个状况。第一个就是他开车真的一直刹刹停停刹刹停停，或是加速减速加速减速，我就觉得你没有行车安全、okay. 你在冲三小。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很难搭很难做，你对于整个用路人你都不安全啊，我就觉得这个我一定会留。另外一个会留就是他在加油没有跟我讲，就是你通常我们如果叫 Uber 然后你看他很近，然后他写说三分钟，如果你等了十几分钟都还没来，我跟你讲他刚刚一定是停在加油站。
真的
哦？然后他就先接单了。哦，这种我会超不爽，因为你会让我完全的时间评估错误。哎、欸，
对，因为 Uber 它算时间是算用
距离
的，
对
啊，
因为你根本就不应该在你还没有 ready 的时候接单。
OK，
这种我一定会留。
那他如果接到了对不对，然后就跟你说哦我在加油哦，
我跟你讲有人会这样讲，他会跟我说他在加油，问我能不能等。
哦，
我觉得这个就 OK，
就是你要让我知道为什么吗？
对，那有时候我能等，有时候我不能等啊。
啊，
所以我这种就会只有这两个状况我会给负评，但是都是隔天给。
但胆子很小呢，
我胆子真的很小，我就觉得很可怜啊。
你是不是觉得说因为他们知道你住哪？
我觉得是。
哦，我觉得这个疑虑比较蛮能理解的。
对啊，
对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像 Uber E， 我跟你讲我真的非常 fair， Uber E 我从来没有给过外送员负评，
因为你很怕没有叫不到 Uber E 来是不是？
不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饮料打翻或什么食物打翻，这个其实店家要负责。欸，因为有一次哦，我就很常叫一家早餐店，不是，他其实也不是早餐店，他算是
早午
餐店，
早午餐，
那所以他的咖啡常常来的时候都只剩一半。
那，啊，其他的东西都有咖啡味吗？
其他东西都
香哦，
偏伦敦面包
偏咖啡风味，
面包都已经变面包布丁，
好香啊！吃完每次吃完这早午餐特别有精神。
那你觉得这是店家的错还是外送员的错？
我也觉得是店家，
对，啊，
因为他们要改良包装才是。
没错啊，所以我都是直接到 Google Map 去找这个店家，跟他说请你包好
哦，
因为我觉得是他的错啊。
有用吗？
我觉得有用，而且我觉得他们知道我是谁，
特别包得很好，粘胶带捆三圈，
因为他们觉得我太疯然后我还特别拍照，然后我就说哦我每次点都只剩一半，那我觉得这个外送员他很难 去处理，所以这个请你们从店家开始改善
哦。
但是我给五星，
okay，
我说很好吃，但咖啡都剩一半，这一杯90只剩45块
还我45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知道。
那你觉得什么情况会给外送员负评？他帮你把食物吃掉。
我想想看，外送员负评哦，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外送员，我都没看过，都是管理员在看，
嗯，
所以我很难给他们负评。
等一下，那为什么管理员？
我都给管理员负评。
你这样子双标仔，管理员把泡芙给你的时候
负评，
泡芙歪掉了，那是包装的问题啊，为什么是管理员的问题？
他摔到地上，我亲眼见到他摔到地上
那不是包装的问题吗？
不是，我会写信给 7-11， 你那个应该要做不倒翁的泡芙设计，
因为我们的管理员
会摔
包裹
手很滑，他都擦紫圆油我可能不太会给外送员负评，除非我真的亲眼见到他
偷吃你两根薯条，
或是我不知道，因为就算他不小心在我们家门口前大拔豆，然后全部倒在地上
不好意思，我不能笑出来，
怎样？
我会给他五颗星，太敬业了吧？
对，就是他，
你说他很敢，
对，他如果很敢大拔豆，我也不会怪他啊，因为
等一下，
那也不他的错啊，他怎么会想拔豆？
你不要讲得很大哎，欸，没有人会怪他，
对，没有嘛，没有会怪他嘛。
如果是拔豆的话，你要给他小费耶。
哦，
太惨了吧。
我跟你讲我想到了，我唯一有一次对外送员有点微不爽
哦，
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叫的那家店的东西十分钟内一定会好，
嗯，
但是他竟然没有很快的去拿。
你说他在睡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我就有点不高兴
哦，
因为那就是麦当劳，麦当劳就十分钟就是会好我天天都订，他就十分钟会好，你给我半小时再送来，这个不可能是麦当劳的错。
还是他也是去吃了麦当劳，吃完之后才送，
那就不 OK， 那跟加油一样，
感觉不行。
我觉得这种就是唯一，
所以他如果说哦我先吃一下可以等吗，
我就说你他妈给我取消
突然很生气，我不能等，
对，
说到食物我不可能等，
所以我觉得我都是给这种道德瑕疵，就是你们明明就没有要马上做，你们就不要接这个单。因为我觉得外送你的品质就是在你愿不愿意赶快的送这个单，但是你拔豆这个叫就是意外，这个我就给小费好不好？
对对对，请
五星加小费，
请大家不会啦，没有人会拔豆啦，
会有人拔豆啦。因为我看到 D 卡上有个网友，他这个文章我看完快要哭，欸，
怎样？
他说他有一次啊，是那个外送员就是一直用那个 APP 联络他说，哎，可不可以请你出来拿餐这样子。然后他就想说，哎，你就是放在外面就好啊，我就现在有那个无接触送餐嘛，你就不需要一定要下去。他就一直跟外送员说，没有没有，你放着就好，我等下会去拿。
对。
然后外送员就一直拜托要他出去。
他会不会觉得外送员是变态啊？
哎，对，有点奇怪。
对啊，那干嘛一直要看我啊？哟。
结果这个网友到了门口以后，然后他就看到外送员直接跟他道歉，就是一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是一种90度鞠躬的那一种。
是日本人吗？
对，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因为他把这个网友的饮料打翻了三分之二，不是剩下三分之二，是打翻三分之二。
OK，
然后呢没有打翻在他的食物里，但是打翻在外送员自己的保温箱里。然后呢他外送员想要自己贴钱给这个网友，就他还拿钱出来说，哦，那我给你钱，求求你不要给我复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啊，我哭出奶耶，
真的哭出奶耶，
怎么回事哦？结果呢这网友怎么样？
这网友当然是觉得这又无所谓啊，
就说剩下三分之一就送给你喝吧。
还是一起拿勺，一起拿吸管，大家一起吸那个保温箱里的，
好像在吸那个古早味红茶这样子。哎，真的是蛮辛苦的啦，
真的。然后我看到有个外送员，他说我自己是外送员，最讨厌送麦当劳，每拿到必漏，而且不是漏一点，杯盖就会莫名其妙的自己弹开飞很远，半杯直接不见，而且漏出来以后那个纸袋会湿掉，所以他一拎纸袋整包就掉下来。
哎，麦当劳现在的杯盖真的超烂的。
对啊，
就那个旧口杯真的烂到不行。
我跟你讲烂到不行，就是它有些杯旧口杯是你把那个喝的那个小盖子往上推以后，有没有
它的纸杯就变形了，
纸杯变形之外有时候它那盖子会往回弹，所以你喝的时候那个旧口杯那上盖会一直卡在你人中。我心想说人中要被你刮破了。
我希特勒吗？我留一个小胡子。
真的是烂到不行。
真的很烂耶。欸，它不如像肯德基一样就是用那个密封的。
哦，对，肯德基是密封的。啊，可密封看起来蛮 low 的啦，不得不说
是很 low。 而且其实我也很讨厌肯德基，因为它密封的，对，但它要让你就口，所以它就是多了一个那个很像布丁可以撕的那个一角。
哦，有吗？
有，但重点是你撕起来的话，对不对，那个纸杯啊就会
毛
毛
的，
毛毛的，
对，毛毛的，
喝毛毛的可乐，确定吗？然后可乐又很多泡泡，对不对，就直接把那个
侵蚀掉，
整个体验好差。就
天哪，你是什么 OK 啊？
嘿，hey, 其实我每次去里面点的话，我就会跟他说拜托不用密封了。
哈，那怎么办？
他就直接这样端给我啊。
空的？
里面有装饮料。不好意思。我给你复评。
不是，
能给零颗我就给零颗。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接吗？因为如果你给我一个饮料没有盖子，我跟你讲五秒后也是空的，我一定会把它
夹的，
一定会夹的。
不好意思，你有装吗？然后就旁边撒一地。
因为我就是一个立马会夹的的人呢。
我们先这个跳开一下话题，我们刚刚去吃饭的时候我们正讨论到这件事情，就是呢我就是那种在外面吃东西如果这样啊不小心喷到自己的衣服，我就会在意一整天的那种人。
对，因为那个大家如果听洗衣店那一集，你大家应该知道，就是 Emma 就是衣服上只要看起来脏脏的，她就会不欢喜。
对，就是心情非常不美丽。然后 Megan 就是她如果一大早对喝一杯咖啡，整杯咖啡洒在身上，她也觉得有什么事吗
？No my 啊
，Not big deal 啊
，Not big deal。
这是我今天的 outfit 啊 ，OOTD 啊。
哎，欸，我直接蓝染好不好？你懂什么啊你？
我超不懂的。
Amber 今天一讲到说食物喷到衣服有多生气，我就笑了，因为我觉得我跟 Amber 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差距，我完全不 care 这个啊。
就一天到晚在意很多小事的 Megan，
完全不在意手上咖啡染，
而且不是那种泼到一滴不在意哦。你整个牛肉面泼在他身上他都不在意，
除非他很烫。不是，所以我跟你讲我拿食物真的很容易溜球，真的不能不疯。欸，所以你是不是去肯德基买可乐不疯？而且肯德基那饮料都给我装超满，他那个冰块表面张力已经两公分在外面。欸，怎么可能呢？啊，
人家懂装啊，
装超满的，你是当双麒麟在挤哦？
我就喝一口啊，就这样喝一口，
真的不行。欸，
你小时候装斯乐冰的时候你会装很大？
我真的装超满。
然后全部都卡的。
欸，等一下先讲，我跟你讲我们听友一定很多人，第一个他根本没看过斯乐冰，第二个他也不知道斯乐冰是自己挤的。
嘿，不可能吧，斯乐冰是我最爱的超商饮品。
为什么现在没有斯乐冰啦？
就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很多你这种六臭鬼啊，
弄到地板上都是，
全部牙都到处都黏黏的。
哎、欸，我跟你讲，
斯乐
冰箱很赞哎、欸。如果你有那个可以拿自己的随行杯去装，我应该给它装饱。
哈，它原本的杯子也可以装饱，而且你知道原本装斯乐冰的技巧是什么吗？
是什么？
你要先盖盖子。
不是啊，它规定就是要先盖盖子啊。
有啊，
规
定你啊。
等一下我先讲一下，那个各位听友，斯乐冰就是一种像冰沙的东西，然后只有 7-Eleven 才有卖。然后呢，它是可乐的口味是这个最知名的。
对。
然后呢，它的杯子跟盖子长什么样子呢？杯子就是一般的纸杯，盖子就会是一个有点像三角形这样圆锥形的这样子，
像那个啦，新冰乐的盖子一样啦。
哦，像新冰乐的盖子，圆圆的啦。所以你要先把这个盖子盖上去以后，你再从那个洞里挤那个斯乐冰，然后挤爆，
挤爆，整个把那个圆球状的那个杯盖。挤满，
塞好塞满，
好爽哦，
好爽哦！
斯乐冰好好喝哦，
斯乐冰好好。可是我跟你讲，斯乐冰它喝有一个技巧，哎、欸，太无聊了啦！这大家不知道什么是斯乐冰，
赶快讲，
剪掉，剪掉，
赶快讲是什么技巧啊？
技巧就是你一定要均速的喝，如果你只把可乐的部分吸
掉，我知道，
它就会变冰块，
变冰块。
对，
我懂，我都会这样子，很像在拉小提琴一样，像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喝。
哎、欸，可是我跟你讲，大家如果不能理解，就没有喝过斯乐冰，我就讲另外一个东西，你们一定有喝过，因为现在还有养乐多拿去做冰，对不对？
养乐多冰沙啊，
养乐多冰沙。但是如果你自己做冰，你绝对不能够贪婪的，你就把那个养乐多的部分先喝掉，因为里面全部会变冰块，你要用汤匙等速的吃。哦，一样的道理啦。
各位年轻的听友，如果有一天那商家们都很爱这样突然复古来一个旧商品，
对，
如果斯乐冰回锅的话，拜托你去喝啦，
不然你们去那个历史博物馆看看有没有卖啦，
赶快去那个参观一下、啊、那真的是
我跟你讲
啊，不得了，为什么我们会突然在讲古啊，
古代的回忆。欸，为什么我们讲到这边？
我知道
我们刚前面讲什么。哦，肯德基啦，你怎么可能不拿杯盖啊，拜托，我完全不信，
我超不喜欢杯盖的。而且我喝拿铁的时候去咖啡厅买外带杯，我都不喜欢把那个旧口杯打开，我都会把整个杯盖这样打开喝。
我感觉你就是想要洒到衣服上啊。
没有，因为我喝东西很小心啊，我不像你。各位听众朋友啊，
这边又在中场插播一下。
Megan 拿那个水瓶的时候，各种水瓶只要它的那个瓶口大于宝特瓶的瓶口，就会把它整个身体洒得满身都是。
对，因为我跟你讲，喝水我就是喝
狂饮，
连喝宝特瓶的我其实都是直接倒。那为什么宝特瓶不会弄出来呢？是因为人中这边会把它挡住，有没有？人中会把它塞住。
到底为什么？
所以其实我也是直接灌，只是因为人中会挡住一半的水流，所以你不会弄到身上。有啦，有一点可能从嘴角这样流下来啦。
好恶心哦。
但我不管，我就是直灌。我跟你讲，我最讨厌吸管，太慢了，喝东西太慢了。
欸，我超爱吸管。
我跟你讲，就直接喝，喝饱。
你太怪了吧，你为什么一定要泼的自己满身都是？
然后我跟你讲，我们家有一个杯子，它那个杯子它的口径特别特别大，比汤碗还大。那个杯子呢是保留给 Amber 用的，因为我完全不能用那个杯子，我只要一用那个杯子，就会全部的东西都在我衣服上面，
整个杯子全满，对不对？
全满，
一喝全部在地上，
对，
没有一口在嘴巴里，
没有一口。所以像我这种人，我怎么会担心食物弄到衣服上？我又怎么会责怪 Uber 一打翻呢？我绝对不可能嘛，
因为你绝对会翻的比他更多嘛。
我同理心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大众，台湾大众会给怎么样子的店家负评，
就什么状况我才要给你负评。
这个人叫做 Tin Pan 胖丁德斯，他给一颗星。我们第一次去用餐并不知道规则，客人不清楚规则，请问您解释很困难吗？我经过进去用餐一定要先审阅 Google 的规则，是外星人吗？麻烦老板请您先学习服务的态度再开店，谢谢。
他的意思是说，就是这店家要求，就是你问什么问题他就指给你看，看这里规则写了
是字吗？
看得懂吗？
对，
请看上面哦。
这个店家有回复，我们听听看这个事情怎么经过的。他就回说，你应该是第一次五位进来问我说假日有位置吗的那组客人吧，我就跟你说假日只限两位，第二次还是听不懂又想进来，我就再说一次假日只限两位的那一位客人吧。 Google Map 上面有写假日限人数，一位当然可以入店，但你请看清楚入店规则，不太懂 你是中文理解力太差，假日只限一组两个人以下，难道我是写给外星人看的吗？这个有很难理解吗？
Amber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位客人啊，他问了两次也是蛮奇妙的，他觉得店家可能忘记他了是不是？
我觉得就想要凹，如果你问两次我就会倾向你再凹。
其实他走进去问说，哎，我们五位，那个店家说，哦，我们不接五位的客人，他这样转头再转一圈就回来。
哎，可是为什么他五位他不拆三组就好啊？
其实他可能又想要坐一起吧。
哦，三组会完全分开就是。
难道是说他说我们可以拆三个，然后他说不行，你们就是一组。
哦，那这样就是店家的错咯，如果是这样。
对，如果这样的话不行。
对，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还有什么就是其他的讨论
情绪上面的。
对，
但我觉得齁，现在其实蛮多店家就是很爱规定这种四人以下两人以下，就是不接受那种太大团体的定位，但其实我觉得也是合理啦，因为有些店家就是很小。
对，
然后他们如果要在那边移桌子，嗯，会很影响到其他客人的这个用餐体验，
而且其实你人一多就是吵，然后又难控制，
他们就是想要避免麻烦。
对，而且你要一次送十个人的餐其实也会搞得很慢。
这就让我想到我们之前去餐饮小鸡的店。
对，
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就是有一次，就因为他们店蛮小的嘛，
超小，
然后就是有一次有一组就是可能这个就是比较长辈的人物啊，他们一群人一进去就是点一些甜点啊，然后小食就开始吃，但吃的时候他们就边聊天，那聊很久口就很渴，但他们不想要点饮料就是狂喝水。
但我记得他们店的低消好像是饮料对不对？我记得
好像是、欸、
然后小青那时候很困扰是因为他们的水是用烧的，
然后他就一直去他的吧台里面装那个水出来然后放着，然后又一下一瞬间一桶又被喝完，然后他就一直要装水给他们喝。
这确实是蛮困扰的啦，
这很困扰，
很困扰啊。不过我觉得齁，我们刚讲那么多，就是当然很多一星的评论啦或是店家恶劣的回复，因为我们都不是当事人，
是
不知道到底是孰是孰非啊。
对啦，情境会差很多吗？
对，但是我觉得是大家的 EQ 都可以稍微再高一点，
不过吃个饭，
对，我们可以一笑置之看待很多事情。这时候我们就要学学我们的好邻居，
哎，
我们这隔壁强国
怎么了？
你也知道我们隔壁强国
他们有在忍的吗？
隔壁强国疯的消费者肯定多的
更多吧，
他们这个狼性怎么能够忍受店家那边胡搞瞎搞呢？
有话就要大声说。
但是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店家 EQ 都非常高哦，有一个这个消费者就在这个淘宝上他直接差评。
OK，
他说穿上后大家都说像大妈，根本没有图片上那个女的好看啊。卖家解释啊，您不像大妈，您是天使，只是您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头先着地了。要不穿什么都好看。
等一下，在骂人哦。
然后另外一个他解释给另外一个人就说，别管别人怎么说，这都是您一个人独特的风格，相信我，好看
好看，相信你。
另外一个卖家就留在一个卖这个围巾的这个评论上，而且说差评，这卖的全假货，骗人的。然后卖家解释，这我前妻报复，大家别信啊，一个疯女人。
哎、欸，这蛮强的、欸、
高不高？
因为他完全没有攻击到对方。
对啊，我跟你讲，就那边打那个太极
游击战啊。
对，
哎，
但我跟你讲，一高还有一高高，
还有更高，
一高还有一高高。
OK， 有多高？
我跟你讲，买家这个消费者已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嗯、他发觉他差评以后，卖家这边打呼噜，他直接 po 自己穿得很丑的照片，
没有在演了，
不搞了，不搞了，
不搞了，我直接有图有真相，
对，
看你怎么掰。
对，他直接原本一个那个衣服哦，模特穿很好看，这个消费者看起来哦，男生啊，大概140，穿起来就没有模特的那个感觉。
OK，
我也不说他怎么样，就是没有模特的那个感觉，
就变140了。
留言第一则，卖家说：“退您钱，求您把照片给下了吧。自从您 PO 了以后，没卖过一件。
”等一下。倒是挺诚实的。
我跟你讲， 我们又不用那边废废话话，
你就 po 照片，
你就 po 照片，发生什么事你就 po 上去，
拜托
你
下架了。
所以大家都用，我们用点智慧，
对，不用在那边洋洋洒洒打一篇了，
对，
你就 po 一些照片，
对，
po 一些有图有真相的
东西。你干脆给他五星，然后 po 一个你自己穿的照片，说我瞧挺帅，您说呢？我跟你讲，直接卖不掉，好不好？
卖不掉。
OK， 事情解决，
店家就会知道错了。
对，没错没错，
他这个也没有办法打马虎眼。
对，
不愧是我们强国人，不管是买家还是卖家，没有在演的啦。
欸，好啦好啦，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我们听友简直是学富五居。
哈，怎么了？
各式各样的人才都有。
OK，
他听了我们有一集在讲这个好点子，
好点子，
史努比，
嘿，抓到我们的小把柄
啊！您先说啊，
我们在那边洋洋洒洒说什么？鬼谷子是三个三声的那个子是三声，不是轻声。就我们那边讲好点子的时候，就在那边疯掉，因为好点子的子，哎，是轻声的，
所以史努比跟好点子根本不是一挂，
根本就全错，
全错。哎，所以你觉得怎么念那个名字？
鬼谷子吗？
对啊，
就是鬼谷子啊。
错，
啊，又不是鬼谷子啦。
我跟你讲，我们学富五居的听友多的是。
OK，
你这个 A 听友来啊， B 听友马上打脸。
好啊，他说什么呢？
B 听友说这东西不是这样看
的。等一下，是中国听友。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求你下架了吧。
他说你要首先先确定这三个字哦，鬼谷子
是
三个字当中谁跟谁是一组，
都是三个独立的字
啊。这错
错。
他说你要先确定
是
他姓鬼还是鬼谷。
哦，
我说哎，这什么意思呢？
等一下，你是中国人吗？
哎，因为史努比，史努比不是史，
他姓史吗？他是史吗？
他不是嘛，他是史努比，
他是一只狗，
他是一只狗。史努比假设他姓史嘛，所以我们史努比
是，
那他就讲另外一个东西咯。总统府
怎样？
三个都是三声。
总统府
是不是三个都三声？
是。
史努比总统府不一样吧？
史努比，史努比总统府总统府
呀。
所以你是鬼谷子。
对，所以他说如果今天总统府他不姓总吧？他肯定不姓总吧。
等一下，总统府没有姓
啊，
他不是人
啊，他不是人。所以总统是一组，
总统
是一组嘛。
OK， 鬼谷子我会觉得他姓鬼。
对，但很不幸的他姓鬼谷，他其实也不姓鬼谷，因为他是住在鬼谷里面的一个人，所以他叫鬼谷子。
所以鬼谷来的一个子，
对，他是鬼谷子。
所以各位朋友，我们终于厘清了。
对，重点是大家如果碰到 三个三声的时候，我们要先确定这个词组怎么分
怎么猜。
对，
谁，跟谁一组。
对，像史是一个，努比是一组。
谁跟你说的？
真的，
谁跟你说史努比姓史？
他是一个 name 嘛。
等一下，史努比姓史吗？
他在中文的世界里姓史吗？
OK，
但是总统府的话他肯定是总统一组嘛。
最后总结一下，三个三声的时候你就要去看这三个字是谁跟谁一组。
对，没错。
如果是前两个一组的话，第一个字就会变二声。
没错，就是总统府的念法，就是鬼
谷子
的
念
法。
OK， 恭喜各位终于学会这个了。
哎，欸，我们听友真的很棒。哎，欸，
真的是太，
我们听友有什么啊？数学老师，国文老师，现在就差日文老师了。
日文老师，
我叫我们日文老师来听，
来听一下，
听一下。
我真的是跪求日文老师上我们节目，
真的，真的
拜托一下啊。但如果日文老师真的如果有朝一日上我们节目的话，那一集
结束不了
十小时
他都在抱怨那个师大。
这教学进度太快了，上一学期的东西要我十堂课上完。
我们日文老师真的是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论加留言，也可以到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找我们聊天。我是 Megan，
我是 Amber，
下周见，
拜拜，
啵啵。